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路加福音》22:14-23。《路加福音》22:14-23，我来读。时间到了，耶稣坐席，使徒也和他同坐。耶稣对他们说：“我很愿意在受害以前和你们吃这逾越节的筵席。我告诉你们，我不再吃这筵席，直到我成就在神的国里。”耶稣接过杯来，祝谢了，说：“你们拿这个，大家分着喝。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只等神的国来到。”又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看哪，那卖我之人的手与我一同在桌子上。人子固然要照所预定的去世，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他们就彼此对问：“是哪一个要做这事？”阿们。威廉·莎士比亚是英国的剧作家和诗人，他的四大悲剧作品包括《哈姆雷特》《奥赛罗》《李尔王》和《麦克白》，其中最后完成的作品是《麦克白》。麦克白是苏格兰的王子和将军，在与同僚班科一起彻底镇压叛乱军队之后，在归途中夜晚的荒野遇见了三个女巫，听到了他们的预言。预言的内容是麦克白将通过成为考顿爵士，然后成为苏格兰国王。而对于班科，女巫们预告他自己不会成为国王，但他的后代将会成为国王。麦克白成功地镇压了反叛军队，获得了考顿爵士的头衔，正如女巫的预言一样，他开始相信自己有可能成为国王。女巫象征邪恶，但他们并没有鼓励或帮助麦克白去实施邪恶，因此可以说女巫是麦克白内心欲望的化身。麦克白通过书信告诉妻子麦克白夫人关于女巫的预言，于是麦克白夫人激励麦克白去谋杀国王。国王邓肯与儿子马尔康一起前来祝贺麦克白在战争中取得的政绩、取得的功绩。麦克白在那个晚上谋杀了邓肯国王，并将罪行归咎于守卫，然后处决了守卫。邓肯国王的儿子马尔康与其他兄弟一起逃到英格兰。麦克白登上王位后举行了庆典，但他无法摆脱内心的不安。关于麦克白成为苏格兰国王的预言，不仅仅是他一个人听到的，他的同僚班克将军也听到了。而且更重要的是，女巫预言她本人不会成为国王，但她的后代将会成为国王。麦克白通过雇佣刺客在宴会上杀死了班科，然而班科被杀害，而他的儿子逃脱了，因此麦克白夫妇无法摆脱 被压迫的不安，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他们甚至出现了幻觉、幻听，遭受严重的失眠症的折磨。因此他们说，与犯罪并过着不安的罪犯相比，邓肯国王死后安详的长眠更为美好。无法摆脱不安的麦克尔白再次去找女巫，听取他们的预言。女巫预言了 三点，首先要小心麦克杜夫。麦克杜夫是一个贵族，他的家人被麦克白杀害了。第二个是，不是女人生的人才能够伤害他。第三，除非大不难伸的森林移动到敦森纳恩山的堡垒，否则你将安全。麦克白认为，所有人都是由女人生的，森林不能移动，因此他认为自己将一直安全，从而感到平安。最终逃脱的邓肯国王的儿子迈尔康王子得到了英格兰的支援，与麦克杜夫一起回到苏格兰，与麦克白展开了战斗。直到那时，麦克白因为预言的缘故坚信自己不会死。然而迈尔康的军队伪装成树枝袭击了麦克白的士兵们，他们大声喊道，伯南森森林动了，正向邓斯南山发动攻击。第三个预言成真了，但对麦克白来说，第二个预言，不是由女人出生的人才能够伤害你，还未实现。因此他在战场上勇敢的战斗，攻击了许多人。最终麦克白与麦克杜夫相遇，在他们对决中，麦克白傲慢地说，我不会被由女人所生的人所攻击，难道你是男人生的吗？然后麦克杜夫嘲笑他说，我是通过剖腹产出生的，所以不是由女人生的。最终麦克白在麦克杜夫的手中迎来了他的末日。在麦克白去世之前，他的妻子因为内疚而饱受噩梦的折磨，先离开了这个世界。在麦克白听到女巫的预言后仍犹豫不决时，他曾告诉他杀死邓肯国王并登上王位。由于失眠症折磨无法入睡的麦克白的妻子手里拿着蜡烛出现，持续15分钟洗手的动作，这是他日常生活当中的一部分。然后他搓着手如此自言自语说，消失吧，被咒出的污点，消失吧，我命令你，一点两点，现在是时候行动了，地狱也黑暗了。哎呀，这是什么事情，将军竟然害怕，有人知道他害怕吗？没有人敢指责我们的权利，但是有人会想到那个老人体内会流淌着这么多的血吗？有谁能够想到呢？有如此独白啊，我的双手能干净吗？我的双手仍然有血腥味儿。阿拉伯的所有香水都不能使这小小的双手有香气。麦克白妻子的告白，他的双手正说明他们是怎样的人。今天的经文，耶稣与12个门徒共进的最后的晚餐，又有一双手登场。19到20节，又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 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耶稣知道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如果我们可以确切的知道我们在这个世上可以存活的时间只剩下几天或者一两个月的时间，如果知道那一天是什么时候，那您会想做什么呢？可能想整理和清理所拥有的东西，或者去一些本想去却一直没有机会去的地方，或者去做一些本想做却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去做的事情，再或者可能要尝试想吃却没有吃过的东西。也许觉得在这个年龄离开世界还很年轻，会恳切地祈求多些生存的时间。然而耶稣并没有把离开这个世界的最后时刻留给自己，而选择与门徒们在一起。耶稣希望与门徒们共进最后的逾越节晚餐，并不仅仅是因为食物。逾越节的食物包括无酵饼、羔羊的肉、苦菜、红色有酸味的哈罗塞特酱、盐水、象征耐心和希望的烤蛋等等。此外还有葡萄酒。所有这些食物虽然对于以色列百姓纪念他们在埃及为奴生活是非常重要的部分，但并不是他们日常经常食用的，也不是他们一直想吃到的程度。耶稣与门徒们分享的逾越节晚餐是无与伦比的重要，因为那时所分享的饼象征着耶稣以生命之饼的形式来到这个世界，代表着他的身体，而所分享的葡萄酒象征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出的代赎之血。然而耶稣将象征他自己身体的饼掰开，并分享象征着他的血的杯分给门徒们的时刻，我们可以回想当时的场景，正如从上方拍摄一段影像一样，可以看到晚餐桌上有耶稣的手，也有门徒们的手。然而这些手当中有一只手具有特殊的意义，二十一节如此见证，看哪，那卖我之人的手与我一同在桌子上。这个场面马太如此见证，马太福音26:21-22，正吃的时候，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他们就甚忧愁，一个一个的问他说：“主，是我吗？”当提到最后的晚餐的时候，无论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首先会想到的是莱昂纳多·达芬奇的著名作品之一，即位于意大利米兰的圣穆德拉格拉奇耶教堂的餐厅壁画《最后的晚餐》。达芬奇以丝壁画的形式将这幅画绘在石灰墙上，然而丝壁画一旦完成就无法修改，当墙面干燥时，画作为紧密附着在墙上，因此画家必须在石灰墙干燥之前完成绘画。 因此在绘画过程当中经常有无法完成的事情。达芬奇为了缓慢墙面干燥的速度，使用了在墙上涂抹一层铅漆，然后再进行绘画的方法。然而与达芬奇的期望不同，画作并没有完全浮躁在墙上，而是从完成的那一刻开始逐渐损坏。在过去的500年里，这幅画作曾多次被洪水淹没，也因战争而遭受破坏。因此在经过20多年的修复工作之后，才恢复到接近原本的状态。在达芬奇绘制这幅画作之前和之后的时代，许多画家也绘制了《最后的晚餐》。然而达芬奇的作品因其卓越的表现力而成为最著名的杰作。达芬奇描绘了当耶稣对门徒说，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时，门徒们惊讶、愤怒和否认的反应。他通过捕捉门徒们对耶稣的话的惊讶、愤怒和否认的表情来绘画。如果其他画家描绘了最后的晚餐的庄严氛围，那么达芬奇则描绘了12个门徒极其人性化的形象。此外，这幅画还展现了严谨的构图、完美的比例和透视法等。达芬奇将门徒们的形象分成4个小组，每组3个人通过手臂、手势、目光和对话等来表达。门徒当中最年轻的约翰眯起眼睛，陷入悲伤之中。手持着刀的彼得正在对旁边的人低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其他画家绘制的《最后的晚餐》，大部分人一眼就可以认出谁是犹大。然而在达芬奇的画作当中，他排列在其他门徒的中间。当耶稣对门徒们说，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时，门徒们根本不知道谁会背叛耶稣。达芬奇关注到耶稣说，那卖我之人的手与我一同在桌子上。这句话他描绘了与耶稣一起举手的门徒，而他的另一只手中拿着一个钱袋，当然他就是犹大，加略人犹大。他的脸部被描绘得不太清楚，画的是侧面，有些阴暗和黑暗。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的作品在艺术上是卓越的，超越了任何时代任何画家所描绘的《最后的晚餐》的作品。单从圣经的内容和当时犹太文化的角度来看，其中有一些不正确的内容。首先，耶稣和门徒们用餐的餐桌形状不正确。当时使用的餐桌不是四角形的，而是三面桌。这样的摆桌方式称为 triclinium。 这种三面桌最初是古罗马帝国使用的，后来迅速传到罗马帝国统治的犹太地区。通过三面桌中的夹层，仆人们可以供应食物。其次，坐在餐桌上的人的座位安排不正确。三面桌明显区分了上位和下位，上座位于左一部分，下座位于右一部分。 因此在最后的晚餐的桌子上，上桌应当是餐桌的主人耶稣的位置。如果达芬奇在描绘最后的晚餐的真实反映犹太文化的时候，他应该将耶稣描绘在左侧中央，而不是正面的正中间。第三，耶稣和门徒在餐桌上的姿势不正确。犹太人在逾越节晚餐的时候，家中的孩子们向家长提出四个问题，其中第四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斜靠着、斜躺着吃逾越节的食物？所以耶稣和门徒并不是像达芬奇的画作那样坐在椅子上共进晚餐，而是斜躺着用餐。坐在椅子上用餐的文化是在那之后出现的。当耶稣被一个法利赛人邀请到他们家的时候，一个犯了罪的妇人来到耶稣背后，用他的眼泪洗耶稣的脚，并用自己的头发擦干，亲吻耶稣的脚，然后用香膏抹耶稣的脚。这一系列动作可能的原因是，耶稣和门徒们不是坐在椅子上，而是倾斜着躺着的状态。耶稣说，拿卖我之人的手与我一同在桌子上。接着耶稣如此说，22-23节，人子固然要照所预定的去去世，但卖人子的有祸了。他们就彼此对问，是哪一个要做这事？正如之前所提到的，魔鬼曾经诱惑犹大，产生出卖耶稣的念头。然而这并不是魔鬼强制性的灌输给犹大的想法，而是魔鬼巧妙地利用了犹大内心已经存在的出卖耶稣的意愿。就像戏剧《麦克白》当中，女巫告诉麦克白，她将成为苏格兰的国王。女巫们却没有直接建议她去杀死邓肯国王，登上王位。而且他们也并没有提供杰出的策略让麦克白登上国王的宝座，并没有提供什么特殊的力量。此外，麦克白与邓肯国王是堂兄弟，除了两位王子之外，他们是最亲近的亲戚。麦克白内心的欲望使他杀死最亲近的亲戚和君王，以便自己登上王位。亚当和夏娃吃下神禁止他们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的原因也是如此。神在将伊甸园交给亚当和夏娃去耕种并看守之后，下达了一个重要的命令：园中树上的果子你们可以随意吃，唯有分别善恶树上果子不可以吃，因为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几乎可以做任何事情，亚当和夏娃的角色几乎与神相同。然而唯独在了解分别善恶树面前，他们与神有所区别。这个树的果子使亚当和夏娃意识到自己不是创造者，而是受造物；不是伊甸园的主人，而是守护者。然而撒旦化身为蛇的形象来引诱亚当和夏娃， 并提出诱惑性的问题：难道神真的对你们说不可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夏娃回答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神说吃分别上树上的果子必定死，夏娃却说免得你们死。夏娃对于神的话语加入了自己的想法，使话语的意义变得模糊。撒旦没有放过这样的机会，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这话的意思是，如果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就不是被造物，而是与神同等，成了如同创造主一样的存在，不是守伊甸园的人，而是成了所有者如此诱惑的夏娃。如此夏娃再看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就与以前不同了。创世纪三章六节：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切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在夏娃看来，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看起来是可食用的，是悦人眼目的，又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那棵树并不位于伊甸园的边缘，也不是在高大的树木之间不容易看到，那棵树位于园中央。亚当和夏娃每天可能都会看到那棵树。那之前的时候，他们看那个树上的果子并不是诱惑的对象，然而当他们产生了想要摘下来吃的欲望的时候，那树上的果子看起来变得诱人，且是可喜爱的。不仅如此，他们认为吃了那个果子就会像泉水一样涌现出智慧。当我们被某种事物所吸引的时候，有时会认为一切都会变得美好。我们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时候呢？然而当我们发现我们那样做的时候，就会看出理想和现实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亚当和夏娃摘下神禁止他们吃的果子的时候，他们内心当中邪恶的欲望压倒了他们的结果，这一点被撒旦巧妙地利用了。有句谚语叫做同床异梦，意思是在同一张床上做着不同的梦，虽然在相同的情况下看着相同的事物，然而想法却不同。耶稣和十二个门徒在世的时候，他们虽然同坐在最后的晚餐餐桌旁，然而耶稣和门徒，特别是耶稣和卖主的犹大，却有着不同的梦，不同的想法，或者可以说同桌异梦。耶稣通过被掰开的面、掰开的饼和分给门徒们的葡萄酒的杯，谈论着自己为所有罪人献出了身体和血，而犹大却在考虑如何出卖他的老师。我们读到今天的经文的时候，我常常会想到一个场景。在神学研究院，每当学期开始的时候，都会举行开学礼拜， 而在开学礼拜的时候，我们常常会举行圣餐仪式。当我进入神学研究院的时候，情况也是如此。教授在讲道之后，引导礼拜的牧师在举行圣餐仪式的时候，不断朗读圣经经文。那时读的经文当中，也有今天的经文。正吃的时候，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他们就甚忧愁，分别问耶稣说：“主，是我吗？”听到耶稣的话之后，门徒们惊讶地反问：“主啊，不是我吧？主啊，不是我吧？”这样反问的话不断地回响在我的心中，因此我也在心里对主说：“主啊，不是我吧？主啊，不是我吧？”但我没有自信，觉得像我这样不足、没有能力、微不足道的人，无论如何都没有资格坐在那里。无法想象像我这样的人能够承担主的工作。当思考到这一点的时候，眼泪不停地流下来。那时主在我心中给了我一个想法，之所以可以坐在这个位置，并不是因为你有资格，而是因为我呼召了你，所以你可以在这个位置上。我努力保持着那时的心情，不想忘记，也不想失去。直到80岁，摩西在米甸的旷野当中放羊，他所放的羊并不是属于自己，而是属于他的岳父，因此摩西没有任何的财产。摩西的所有，也就是他手里握着的那只用来放羊的手杖。神命令摩西，一个年老无依、一无所有的人，引导在埃及受奴役400年、在痛苦中呻吟的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尽管摩西如今年纪老迈，所拥有的除了手杖之外一无所有，但在他40岁之前，他的身份是埃及王子的地位。因此摩西清楚埃及的军事实力有多么强大。然而神命令摩西不需要百万大军或可供武装的武器，也没有给他一个士兵或一把剑，却告诉他要起来面对埃及王法老带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这在常识上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然而摩西以谦卑的心，凭着信心对神的话接受并顺服了。摩西带着家人，只带着他手中握着的放羊的手杖向埃及出发。正是从那时起，摩西牧羊的手杖在圣经中被称为不同的名字。出埃及记4章20节，摩西就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叫他们骑上驴回埃及地去。摩西手里拿着神的杖。在摩西出发前，摩西的那根杖只不过是摩西的杖，但当摩西顺从神的话踏上前往埃及的路程的时候，他的杖就成了神的杖。这是因为神的手 与摩西同在，那根杖在平时的时候是摩西用来牧羊的，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一个存在。然而当神的手与摩西同在的时候，那根手杖就成了创造主大能所在的工具，那根杖成为了降下埃及各种灾祸的道具。此外，当摩西伸出手杖的时候，红海分开，形成了一条道路。不仅如此，当他用手杖击打磐石的时候，水就像河流一样涌出，供以色列百姓饮用。因为那位创造天地万物的全能神的手与那根杖同在，与摩西同在。摩西手里的那根杖就如同他的自画像一样。在米甸的旷野当中，摩西直到80岁之前为他的岳父牧羊。从世俗的观点来看，他就像那根杖一样，是一个毫无用处的存在。然而当他被神的手抓住的时候，他成为了引导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领袖，成为了接受神命令的一个通道。以赛亚书41:10如此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在我们的生活中，重要的不是我握住了什么，而是我被谁的手握住。我们的生活是否像犹大，为了得到30块银子而出卖了老师，并因此欢喜呢？但真正过着有意义、有价值的人生，是与主同床、同梦、同桌、同梦，是被主的手所握住的。因为那位战胜世界的主与这个人同在。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麦克白和他的妻子为了实现成为国王的欲望，毫不犹豫地杀死了他们的君王和最亲密的亲戚国王。我们也承认，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有时会背弃他人，甚至毁灭他人。但求神不要我们忘记，麦克白成为国王是使他和家人最不幸的事实。求神帮助我们不为了自己而拼命去抓住其他东西，让我们思考这是否是正确的，以及这是否真正对我们有益。此外，加略人犹大为了握住自己所渴望的东西，背叛了老师，毫不犹豫地卖掉了他的老师，这导致他走上了自己的末路。他在过去2000年来成为了背叛者的代名词。摩西手中握住的手杖只是一件用于放羊的工具，但当摩西与神紧密相连的时候，那根杖就成了神的杖，成为了神作为的通道。求神让我们的人生被神的手抓住，让我们整个人生成为神作为的通道。求神不要让我们过于关注我们抓住了什么，而是真正的喜悦于我们被神的手所握住。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